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在上一次的节目，我们已经研读过约伯对比勒德他们之间的第一段的对话了，而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继续的去学习约伯的回应。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呢，是9章21节到10章22节，我会把它分成两部分，前半部分呢看9章21到35节，然后下半部分呢就看10章的1到22节。如果弟兄姊妹手上有圣经呢，现在请你先翻开圣经约伯记第9章。当我们回顾约伯在第一段的回应的表达呢，我们看到约伯自己知道对神的认识呢很肤浅，他有知识，但他的知识并不足以呢令他明白神，因此呢他就显得相当的无奈。因为从他的推断当中呢，神是那位极权的主宰，没有人能够跟他沟通，没有人能够与他对峙。约伯认为神的伟大，所以呢这个伟大的神呢根本不愿意跟人来辩论。约伯也继续的要说明自己呢并不像朋友所说的是犯了罪得罪了神的一个人，他还是坚持自己的清白。而现在呢，请你听我把约伯记9章21节到35节的经文读出来，然后呢我们继续的研习这部分内容的重点吧。约伯记9章21节开始这样说：我本完全不顾自己，我厌恶我的性命，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若忽然遭杀害之祸，他必戏笑无辜的人遇难。世界交在恶人手中，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若不是他是谁呢？我的日子比跑信的更快，急速过去不见福乐。我的日子过去如快船，如急落抓石的鹰。我若说我要忘记我的哀情，除去我的愁容，心中畅快。我因愁苦而惧怕，知道你必不以我为无辜，我必被你定为有罪，我何必徒然劳苦呢？我若用血水洗身，用碱洁净我的手，你还要扔我在坑里。我的衣服都憎恶我，他本不像我是人，使我可以回答他，又使我们可以同听审判。我们中间没有听讼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愿他把杖离开我，不使惊惶威吓我，我就说话也不惧怕他。现在我却不是那样。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第9章的21到24节呢，约伯再次向神倾诉心中的苦情。约伯形容自己的矛盾，他认为自己是完全的，是无辜的，但是这一次连他自己呢也不再认识自己啊。本来一个自以为完全的人应该是蛮有信心，而且不会自暴自弃的，但在极度的矛盾当中呢，约伯对自己已经没有了把握。他一方面肯定自己的清白，但另一方面他完全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因此他说呢厌恶自己的性命。约伯的困惑呢其实是来自两方面的。我们可以看9章23节，约伯从自然现象里头去看呢，就像饥荒、瘟疫这些呢是人无法去控制的，而且必有很多人丧生，其中也一定有无辜者，但也有恶人，他们同样的被灾害所杀害，没有分别。9章24节呢，约伯也形容这个社会是有问题的，因为满有恶人，甚至他认为这个世界是操纵在恶人的手里。 因而当权者看不到无辜者的苦难，人也看不到有公正的存在。约伯从刚才的两方面表达之后，他就问了，谁要为这些事情来负责呢？答案当然就是神了。约伯说，若不是他，是谁呢？约伯认为，因为神没有赏善罚恶，没有对无辜者伸出援手，甚至对待义人和恶人呢是同一手法，就是呢一并的毁灭。我们看到约伯内心呢相当的痛苦啊，他为着神所做的这些事情而苦恼，他不明白，他相当的失望，因此他继续在9:25-35呢用独白的言语这个方式，也用悲叹的声音呢向神继续讲话。在25-35这部分里头，约伯期望可以找到其他出路来向神表白。25-26，约伯再次讲述生命的短暂，他说比跑信的更快啊，因为送信的人呢必须呢行走呢快速哈，不能耽误时间，又好像快船，当时的船呢是用芦苇制造的，船身呢很轻，在水上呢这个速度很快，又像抓食的鹰，鹰呢看准了地上的目标，用最快的行动呢飞下去找到它的猎物。这三样无论是陆地上、海上或者天空中，都是用快速的行动来达到目的的。而约伯呢就用他们来形容自己生命快速的飞逝，但他的苦难呢却依然形影不离的跟他同在，丝毫没有被抛在过去。所以呢约伯就很想得到解脱的方法，他尝试寻求两条的出路。首先呢他知道痛苦不能够离开他，因此呢他想要主动的离开痛苦。27-31，他说要忘记哀情，不把它当成什么一回事，他还要除去愁容，帮自己脸上呢再现光彩。而脸上的光彩就是证明内心畅快。可是呢约伯也知道这样做根本行不通，因为他的苦难还没有离开他。苦难一天没有离开他，在人的心目中呢他就一天仍然是一个罪人，仍然被人定为有罪。而在他的内心呢他仍然有所惧怕，因为他认为呢神不会以他为无辜啊，即使他用血水或者是碱来洁净自己，一切都是徒劳的，因为神呢仍然会把他扔在污秽的坑里。而他的衣服，这个衣服呢其实是指他的朋友哈，继续的憎恶他，也证明了他被神呢撇弃在坑里。另一方面，约伯知道苦难不会离开他，于是呢他希望再以法律争辩的方式跟神对峙。约伯知道自己无助的状况，因为呢在法律的程序当中呢本来应该有原告有被告的，这样呢案件才可以成立，但现在呢案件当中的另一方是神呢，神又怎么会跟人站在同等的地位上来进行这个官司呢？因为神本身就是法官嘛，他是向约伯宣告有罪的那位，但是却没有说明约伯的罪状。现在在这位法官的面前呢，约伯知道自己根本没有辩护的机会，因此在32-35，约伯期望寻求一个中间人可以听讼的，为了他在神之间呢来讲话。经文说两造案首，就是要确定一个法案，发挥权力，或者呢是以一种的调停的姿态来作为一个中间人。如果真的有这位听讼人或者中间人在的话呢，约伯就可以不再惊惶，也不再惧怕了。但到最后，约伯自己加上了一句说，但我并不是那样，意思就是说他去寻找却寻不着，所以他还是落在极度的失望当中了。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
约伯落在苦难当中呢，他有很多的体会。在过去顺利的景况年日当中呢，大概约伯呢也会想过刚才所观察的那些社会的现象，就好像天灾里祸及的不单是恶人，也有无辜者。而在一个不公义的社会中，恶人欺压无辜者也真的是很普遍的现象。但过去他可能没有做过什么，没有为这些受压的人呢出头，也没有为他们呢来跟神辩论。因为过去他所经历掌握的资料很有限，甚至也会怀疑这些受害人是犯了罪而被神降罚的。但是这一次不同了，因为他身历其境，对自己的清白他有信心，但是他也混乱起来，因为原来神令恶人跟义人的遭遇是有着相同的结局，于是他内心的问题呢就出来了。他有很多的假设，也有很多解决的方法，但无论他怎样的自问自答，由于他过去对神的认识，认为神是公义的，是慈爱的，是怜悯的，但现在却产生了一些的混乱，到底过去的认识是否完全真实的了？他的内心就出现了矛盾、不安，增添了他的无奈、孤单的感觉。听众朋友，如果你是约伯，你会怎样面对这样的苦难呢？约伯对神其实是不离不弃的，他自己呢还是坚持要跟神不断的对话，他认为这是能够找到答案的最佳的途径。如果一个人在苦难绝望当中首先就丢弃了神，然后认为犯罪的和正直的都一样，所以不如就放纵自己与人同流合污，这样的话他的结局呢只会更加的悲惨。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今天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不能够用理性或者用个人的智慧以逃避的态度去加以解决的。你是否选择要学习约伯的方法，就是把内心的痛苦呢倾吐出来，有不明白的，有对神无知的，有要跟神争辩的，都一一的向神诉说。那盼望我们都有约伯他的信念，就是认定唯有神才可以解决问题，神仍然活着，仍然在聆听。就像约伯在十九章二十五节往后所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约伯身边那些朋友呢只会指责他，增添他的痛苦，所以他唯有倚靠神，向神倾诉。但愿弟兄姊妹，如果落在漫漫长夜的黑暗中，暂时没有一线曙光的话呢，也要学习坚守坚持，因为我们总有一个盼望，黎明一定会来到，神也绝对不会丢下他的儿女不顾的。
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诗篇119篇1-2节。
现在呢，我们继续的思想约伯在比勒德发言之后的最后一段回应。这一段回应呢记载在约伯记十章1-22节。 现在我们来看圣经，请听我念出约伯记十章一到二十二节经文这样说：我厌烦我的性命，必由着自己述说我的哀情，因心里苦恼，我要说话。对神说，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压又藐视，却光照恶人的计谋，这是你以为美吗？你的眼岂是右眼？你查看岂像人查看吗？你的日子岂像人的日子？你的年岁岂像人的年岁？就追问我的罪孽，巡查我的罪过吗？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恶，并没有能救我脱离你手的。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百体，你还要毁灭我。求你纪念，制造我如团泥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你不是倒出我来好像奶，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你将生命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然而你待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你久有此意。我若犯罪，你就查看我，并不赦免我的罪孽。我若行恶，便有祸；我若为义，也不敢抬头，正是满心羞愧，眼见我的苦情。我若昂首自得，你就追捕我如狮子，又在我身上显出奇能。你重立见证攻击我，向我加增恼怒，如军兵更换着攻击我。你为何使我出母胎呢？不如我当时绝气，无人得见我，这样就如没有我一般，一出母胎就被送入坟墓。我的日子不是甚少吗？求你停手宽容我，叫我在往而不返之先，就是往黑暗和死荫之地以先，可以稍得畅快。那地甚是幽暗，是死荫混沌之地，那里的光好像幽暗。我们看到在第十章里呢，约伯首先就在第一节以一种宣告的形式表明他要继续述说自己的哀情，因为他对生命的存在已经完全失望，所以定义把心中的苦恼呢全部的都要表达出来。然后第二节呢，约伯就发出祈求，求神不要定他为有罪，也求神呢指出他苦况的来源。约伯的痛苦呢，不单是因为自己所受的苦，更因为朋友们对他那些无情的指控，威逼他要承认呢自己是罪人，犯了罪，而且要悔改。但是约伯很痛苦，因为他知道也坚持自己是清白的，所以就祈求神不单呢不要把他定为有罪，还要指出他痛苦的来源不是由于犯罪，好还他一个清白。第三节开始，约伯就提出了质问，他责问神的创造是否矛盾，他是否欺压自己手所创造出来的义人，却要赐福给恶人，又是否把这样的事情看为美呢？然后在第四到第五节呢，约伯指出他相信神的眼目不像人的眼目，只能够呢看见某些的事情，或者只看见短暂的事。约伯深信神能够看到事情的真相，神的年日呢也不会像一般人这样的短少。然后约伯用肯定的语气说，神是知道他没有犯罪的，只不过神要威吓他，所以他没有办法脱离神的手。我们看到约伯呢对神有一定的认识，而且还绝对相信神的主权，他要看见事情当中的矛盾。但可惜的是，约伯并不知道撒旦在这一次经历当中的那个的插手，那个的存在，所以他本人的混乱，对神做事的那个矛盾的思想呢，令他自己也不能够呢去解释。 他唯有诚实地向神提出了质问。约伯对神祈求质问之后呢，第八到十七节他就向神提出了一连串的困惑他的问题。八到九节约伯就问神创造了他，为何又要毁灭他。约伯不明白神的逻辑到底是什么，神既然创造他是这样的仔细，好像呢陶造他的匠人一般细心制造，那为什么这个时候却要他的身体归于尘土呢？约伯对神啊那种的困惑的思想呢啊是正面的，但同时呢也是反面的。神精心设计，最后呢却把人扔弃，好像垃圾，要令他归回尘土，到底为什么呢？十二到十七节约伯继续的问神，既然早就知道要将苦难加给他，为什么又用慈爱帮助他长大成人呢？在约伯的心中认为神的创造是精心设计，而给他的苦难也是早有预定，无论约伯是恶人或者是义人都同样要受苦。约伯的内心哇，何等的困惑，他一方面相信神是慈爱的，从他受造的奇妙，从五胎开始怎样的形成，又怎样身体各部分被联络，哇，神的慈爱显而易见。但另一方面他成长的经历却告诉他神原来又是这一等的残酷，不断的留意要攻击他。神赐予生命又给予慈爱，神给予鉴察也给予攻击。约伯提出两个困惑之后呢，他感到惶恐不安呢，所以十八到二十二节他又再次重复第三章提出过的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让他出母胎呢？意思就是神为何让他出生。他现在呢倒是期望一出生就被送入坟墓。约伯认为他如果行恶必得灾祸，但现在他行义灾害还是临到，既然是这样，何不一出生就死亡了，免去这些烦恼吧。所以约伯在这里祈求神不要再理会他，不要再呢这样的鉴察他了，停手宽容，让他往死地的时候呢还可以有片刻的安静。在这段经文当中，约伯呢用了不少法律的词语，目的呢是要用一种诉讼的方式表达愿望。对约伯来说，虽然他认为自己的苦难是神所给予的，但在最痛苦中他仍然坚持向神诉苦，他认为这是重要的。他对神的信念没有改变，他相信神是神，神是创天造地赐人生命的主宰，于是唯有神才有权把苦难除去。弟兄姊妹，你对神的信心有没有像约伯一般的坚定呢？到目前为止约伯仍然没有半点要离弃神的态度，他只是不明白自己所经历的到底是什么原因。约伯过去对神的认识还有今天的经验使他对神的主权还有神的创造产生了矛盾，以致他要继续的追问下去。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约书亚记一章八节。
弟兄姊妹，在你的生活里有没有经历到信念跟经验的矛盾呢？你会怎样解决？有人会问，神既是慈爱的，为什么这个世界仍然有着许多的苦难呢？神既然是主宰，为什么不令恶人全都灭绝呢？昔日约伯未曾明白，或者可以说因为他没有意会到撒旦的诡计。但是今天呢，你从约伯记看到撒旦的冷酷无情，但同样也看到撒旦所作所为呢仍然是有限的，因为他不能够超越神给他的界限。不过他有这个 能力哈，一夜之间把人所拥有的一切给毁灭，又叫人落在身体的病患痛苦里。他更会利用一些所谓对神有认识的人呢，来拆毁你对神的信心。今天透过约伯记，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撒旦的诡计，所以不要中他的圈套。我们记得撒旦的目标是什么吗？就是呢，要使他自己的假设得到应验。他的假设是，人如果没有神的祝福，就会当面弃掉了神。撒旦的目的就是要看到基督徒弃掉创造我们的神，我们的主。那你会怎样面对呢？约伯当时虽然不知道撒旦的存在，他对神所做的也充满了这个疑问，但是他对神呢一直不离不弃，因为他的信念里神仍然是神，仍然可以跟他对话，仍然对神呢可以听见人的声音呢，约伯是存在着盼望的。尤其是当约伯落在极其苦难当中，物质都已经不可靠了，因为他所拥有过的一切可以在刹那间完全失去，至于至亲至爱的人，连他的配偶也不能明白他内心的感受，朋友也是靠不住的，甚至朋友反而叫他失望。这一些充满了智慧又认识神的朋友呢，令约伯反而感觉到被出卖，因为朋友把他的苦难作为一个笑柄，要呢催促他一定要认罪，甚至呢在呢攻击他，指责他的不是，却又不能具体的指明他的罪状来。所以呢，这种的心灵的苦啊，比肉体的苦呢更甚。但约伯在绝望当中仍然没有忘记神，他相信神仍然存在，内心里头继续有一个坚持，神仍然会听他的，只不过神还没有表达而已。因此呢，约伯唯有跟神对话，向神诉苦，这是他唯一可以舒缓心中苦痛的一条的出路。弟兄姊妹，如果你落在患难里，心灵面对着极大的压力，身体也面对极大的痛苦的时候，你靠什么与你一起去面对呢？如果依靠财富，会叫你失望；如果依靠朋友，也可能叫你的愁苦百上加斤。盼望你所选择解决的方法就像约伯一样，坚持来到神的面前跟神对话，这才是我们唯一的盼望。透过约伯记，希望帮助我们相信，终有一天神是会回应我们的，我们的盼望在乎神。